请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爱长阔高深，主，我们都经历了，都体会了。我们能服侍你，不是我们有什么了不起，实在是因为你无限的恩典。主，我们这么卑微的人，无用的人，常常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人，主，但是你却愿意使用我们，雕塑我们。主，让我们在侍奉中可以长进，在侍奉中经历你的恩典。主啊，让我们的生命在侍奉中可以越加的饱足，越能像你的荣美。主啊，我们只有献上感谢。主，在我们过去侍奉中还有许多的软弱，还有许多的不足，还有许多的功课要学习，我们就恭敬把我们自己再一次交托在主的手中。主，让我们不但知道如何侍奉主，让我们更知道如何配搭，如何彼此尊重。主，如何彼此学习，我们只有恭敬把我们自己奉献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施恩带领，我们把这一段时间恭敬交托给主，求主与我们同在。感恩祷告，奉靠耶稣的圣名，阿们。我们不但个人蒙恩，上帝把我们摆在一个身体中，我们是互为肢体，我们是彼此学习，我们是互相帮助，以至于我们的灵命因着一起的服事就加倍的蒙恩。那我想最重要的，我们有一个概念，我要请各位看一处圣经，在哥罗西书第三章。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五节，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这节圣经呢，常常是好多人在寻求神的引导的时候引用这节圣经，说你有神的引导，有没有平安？有平安就可以做，没有平安就不要做。这个当然，这个原则是不错的，但是用这一节圣经是不恰当的，因为这一节圣经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平安这个字在中文应该翻成和平，英文是 peace， peace 也可以做和平， war and peace， 对不对？战争与和平，但是也可以翻译成平安。那但在这个希腊文里面也是有平安的意思和和平的意思，那么这个地方翻成和平是比较恰当。假如说要寻求神的引导，要看看有没有平安，那反而是应该看腓立比书第四章。腓立比书第四章怎么说呢？第六节啊，腓立比书四章六节七节，应当亦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好，所以这个我们想要的，我们面对一些抉择，我们就借着祈求祷告感谢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那这个是比较恰当的合适的一节圣经，以指引我们如何面对前面的引导。但是在哥罗西书这里，我们为什么说要翻成基督的和平呢？因为读经有一个重要的原则，最重要的原则，第一个就是看题材，第二个就是上下文。其实读圣经没有那么复杂，当然哦，希腊文有什么的，我们现在有很多参考书可以看，但是最重要的，其实圣经的翻译就是一种解释。因为希腊文一个字，英文一个字有很多意思，希腊文一个字很多，当他这样翻译的时候，就表示他采取了其中的一个解释。那这个 原则呢，第一个体裁决定的时候，我们就应该看它的上下文。那你看上下文第十二节，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又要叫基督的和平在你们心里做主。前面他在讲圣徒、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也就是教会中的弟兄姐妹，我们应该有恩慈、怜悯、谦虚、温柔、忍耐。若是有问题，要彼此包容，要彼此饶恕，要彼此相爱，让基督的和平在我们心里做主。我想今天我们很多在教会的弟兄姐妹、服侍的弟兄姐妹，看到这段圣经，我们能够不羞愧吗？我们真的有饶恕吗？包容吗？谦虚吗？温柔吗？忍耐吗？和平吗？为什么教会里面吵架呢？每一次看到、听到教会吵架，包括校园团体一样啊，也有吵架啊，同工跟同工不对劲啊，这不是圣经里面描写的基督徒应该有的关系啊。尤其我们服侍主的弟兄姐妹吵架倒不太多，和那些服侍主的人，特别是教会领袖，吵架起来可凶了，干嘛啊？争什么呢？要叫基督的和平在你们心里做主。为什么？后面说严重的话了，你们也为此蒙召啊，为了在一起和平啊，让基督的和平在我们心里掌权，为这个蒙召啊，为此蒙召归为一体，是一家，是一体。手和脚会打架吗？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一同得荣耀。假如一个人跑百米冠军，是他的脚到台上去领奖吗？全身躺在地上，当然不是啊，是整个人上去啊。他得了奖，当然是脚跑得快啊，那不是眼睛动得快啊，不是脑子想得快，他们脚跑得快啊。但是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一同快乐。你手断了以后，那脚说、哎、那没我的事，你那是你倒霉，全身就痛苦啊。一个肢体受亏损，全身就一起受痛苦啊。弹钢琴哇，弹得漂亮的好听的不得了，那是手的荣耀吗？不，是全身的荣耀。我们是蒙召归为一体，我们是蒙召让基督的和平做王，做主 Lord 做王。所以彼此之间的关系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该学习的。我们为什么把我们的老的脾气毛病，然后我们的个性全部都弄到教会里面去？我们在社会上常常我知道好多好多人到了美国的社会，美国这个社会基本上还是歧视东方人的。我有一次找一个教授找不到，最后找到了他，他说晚上十一点以后我才会回家。我说这么拼命干嘛？他说我现在是一个系主任，可是在旁边我就比那些教授高明那么一点，只要他跟我一样我就下台了，就没我事了。我做东方人，我就要超过他，我若不超过他，我永远就被打下去。我们在这里是受歧视的，所以我们在职场上，在我们的工作的岗位上，我们很难耀武扬威。那本结果呢，没办法跑到教会来耀武扬威，因为都是中国人，就是到这儿来耀武扬威，难道不是这样吗？我也不必，我们大家不必自己骗来骗去。你敢跑到你的办公室 IBM 里面去耀武扬威，第二天就请你走路了。要想进来的人多得很呢、啊，你在这谦卑的、乖乖的、顺服的、努力的维持你的水准， 要不然你就没法活。可是今天到教会来耀武扬威，谁也管不着你。教会里面的大家自由，都平等，都一样。为什么你掌权，我也要掌权？没有属灵的远见，没有属灵的眼光，在教会中不是用我们的肉体，不是用我们的本事，乃是谦卑的做主的仆人，而且是谦卑的愿意做众人的仆人。这都是我们不喜欢读的圣经。你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我们说我们要做主的仆人，喊得震天价响，我们认为那没问题。但是圣经上不是的。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五节，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我们都说我们愿意做耶稣的仆人，我不要做人的仆人。那不是圣经的话。圣经的话说我们也要做主的仆人，但是我们也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就做众人的仆人，做你们的仆人。假如我们都愿意学习彼此服侍，而且出了问题就彼此包容，而且能彼此饶恕，哇，我承认这个是我们一辈子学的功课。但今天在教会不这样来面对的时候，我们能做吗？很难啊。所以在我们的侍奉里面常常很苦。真的是侍奉主这件事很苦吗？我觉得大部分都不是，就是人跟人很苦，很难呢。我们就是中国人大概就是这样子，宁为驴头不为马尾。马当然比较神奇，驴子那么小，但是驴头比马尾总要高明。1975年，格里汉到台湾去布道，他就是去了那一次的布道，我亲自在场，哇，很感动。每一天晚上50,000人，我们是 open air， 在一个露天的体育场，没有遮盖的，下大雨，也没有太大，但是就是下雨，穿着雨衣打着伞，50,000人。哇，每一天50,000人，5天呢，真是，又不是圣灵工作，真的不可能的。而且每一天有1500人到每一天有3000人，一共有15000人觉知，那是圣灵真工作。我们校园团体因为负责会后面谈啊，就是会后的这个个别谈话，所以我们一些负责同工都在台的两边。哇，那个领诗的也是非常有恩赐，领大家唱诗啊，主席啊，献诗都结束了，最后快要讲到的时候，格里汉才到，他们就让他彻底的休息，不要坐在前头有唱诗，弄了40-50分钟，他都累垮了，在上面，他站在旅馆休息。而且那个时候，台湾的政府对他礼遇有加，把他看成宗教部长的那种身份，所以有2个警车开到，一直开到那个会场里面，哇，开到唱诗快结束了。格里汉下来以后就走上台，坐在位子上，然后他们就最后说，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格里汉博士，他要正道。他的手就往后一伸，有另外一个人就拿了一本圣经给他，然后他全部都讲好了，一二三四，他根据那个一二三四就讲。那当然不是，他都没预备，然后人家预备他讲都，他早都预备好了，他整个的信息都好了，但是所需要的资料有人帮他收集，当然经过他看以后审核，然后选择，然后人家帮他所有都做好，所以有一个非常强的 team 在后面 support 他。那个拿圣经给他的那个人是谁呢？就是格里汉若是突然倒在地上不能讲，那个人就起来讲的。你知道，你不知道他是谁，隐姓埋名，也是神学博士。在我1960几年的时候，格里汉来台湾，那次他就生病了，不能来。台南也有， 那一次台南的一个就是差不多35岁的一个年轻的传道，哇，那个非常非常的 dynamic， 很 powerful 的一个讲道，那个就是在后面拿圣经给我们在中国人的这个团队里面就不肯做那个。西欧次里一天到晚都是你在台上，我只能做这个呢。所以我那次看到格里汉布道团，我知道这个团队不简单，里头是卧虎藏龙，但是都隐姓埋名，就是为了知道上帝用这个人，因此我们全部都 support 他，让他出头，我们都在幕后，这叫做团队。我们今天都是要出头，不出头那我不来，我不能出头我就到外头再出个头。当然也不见得，就是说有的时候上帝用他的方法能够扩张我们的账目，用他的方法扩大这个属灵的影响，当然也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就会遇到一些争执，遇到一些看法不同，遇到一些摩擦，真是太难了。我无论走到哪儿都有人问我，哎，牧师，我们教会有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说我不是来解决问题的，我也没本事，我哪里有本事解决问题呢？那我是比你们容易的，因为我这讲到那讲，讲完了就再见了，那收拾摊子是你们的事啊。所以在一个地方长期侍奉呢，那个是不容易的。那我也不是一天到晚到处讲到，我回到校园那是我长期侍奉的，我在那43年呢，我面对了多少多少的在我周围的人，每一天要跟他们生活在一起，所以我也是有所学习的。也不是说我自己都不学习到处讲很容易的道，那你们去实行是很艰难的。我所做的我所讲的尽可能都是我去经验的一些东西来给大家分享。我觉得当我们面对一些抉择的时候，或者面对一些困难的时候，那我想大概我有3个原则。第一个，我们要去分辨一下我们所争的东西是绝对性的还是相对性的。我发现我们所争的大部分是相对性的。昨天潘牧师说校园团契出了3本很不合适的书，我散会以后就立刻去看他，是向他道谢，说非常谢谢你赶快把这3本书告诉我，因为校园团契每一年出50本书，那我根本现在早就退休，我也不是做文字工作，所以我也不会去审核每一本书出版，那我没命了，我没别的事干，我就天天做这个。其实我们每一本书每一类的书都有一些审核顾问，比方说华神的神学的教授，比方说陈继明牧师陈继明教授，我们都经过，我不知道他们这3本书是谁审核的，我回去一定要去查一查。那或者说他们没有经过很好的审核管道，那或者说会不会是潘牧师言过其词了，我不知道。我说我第一个我要谢谢你让我知道这个讯息，那第二个我就要回去做一个查核，他假如有问题的话，那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去补救。那因为假如说里面说到不需要耶稣的救恩呢，耶稣不需要钉十字架，那还得了吗？那简直是，那绝对不是校园团契要出的神学立场啊。所以我觉得呢，当我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若是已经牵涉到救恩的问题，耶稣钉十字架的问题，不需要耶稣的救赎的问题，哇，这个绝对是严重，这已经到了异端的阶段了。那是不是真的如此？那我要仔细去看一看。假如真的如此，我们就要把这些书收回，甚至我们要发布讯息说这个书很抱歉，我们出版错误了。我觉得我们做事的态度就应该如此，错了我们就要认错。但假如它是相对性的， 有一些概念是很模糊的。后来我跟潘牧师说，现在我们大概面对绝对的黑、绝对的白不会有问题的。比方说，异端是绝对的黑啊，这个真理啊是绝对的白啊，那这个不会有。但是那个中间的灰色地带，有的时候很宽，是很浅的灰，还是很深的灰？很浅的灰呢，就是说没有那么严重；很深的灰哈，就是说耶稣不需要钉十字架了，这已经是很深的灰，甚至变成黑了啊。所以呢，我知道这个不容易的。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做的时候，也绝对不是说哎，绝对性的这个 clear cut， 对不对？哦，绝对的黑，你这个绝对的错，我这个是绝对的对，没有。除了真理的那个绝对性的真理是绝对的，其他很多事都是相对的。但是我们的问题是，我用绝对的态度去处理相对的事情。今天教会出的问题在这里啊，既然它是相对的，我们就应该用相对的态度，相对的态度就是可以比较包容的，有一些可以 compromise 的，有一些是可以投票的。有的教会所有的事都不可以投票，那真的是很难做事啊！每一件事都要全体通过，哇，绝对的事情要全体通过，相对的事情有一些是可以投票的。比方说我们要到哪儿举办夏令会，我们要借 Shackle Spring 或者我们借另外的地方，那我们就要看它的优点是多少，它的缺点是多少。我们觉得这个优点已经大过于缺点了，我们可以做这种衡量。那这种是相对的，我们可以投票，我们觉得大家都觉得，比较多的人觉得到这合适，那少数服从多数吧。但是假如我们请一个讲员，那个讲员是很有争议的，他的神学很有争议，他的救赎观很有争议，哇，那个有的时候我们大概就没有办法那么 compromise， 我不行。他根本很明显的就是一个自由主义的，那我们怎么能请他呢？他都不相信耶稣钉十字架，他都不相信神迹，他都不相信玛利亚，这个童贞女玛利亚生耶稣，这样的人我们怎么能请他当讲呢？这种我们很绝对，我们就用绝对的态度。所以我们要去分辨是相对的还是绝对的。绝对的，那我们就用绝对的态度来面对；相对的，我们要用相对的态度来面对。比方说受洗，用点水礼，用浸水礼，你觉得这是相对的还是绝对的？相对的。有没有觉得说非要浸水绝对不可以用点水？有没有这样的人？哎呦，也不好意思举手。我告诉你，在台湾就有，绝对不可以点水，一定要浸水。浸水，我们这里我们的教会是用浸水礼的，请举手。用浸水礼的啊，绝大部分。有没有用点水礼的教会？也有啊，感谢主。或者你以前是受点水礼的，为什么不可以点水礼呢？当然，从神学来探讨，浸水礼比较能够表达受洗的含义。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对不对？同死就同埋葬，水里头埋葬了以后复活，但这也是一个表征而已啊，是一个 symbol 啊，这个 symbolic method， 没有什么绝对化的。有一次有一个小姐妹，就是兴冲冲的来，这个气冲冲的来质询我，她说。你为什么赞成点水礼？我说我没有，我不是说赞成点水礼，我是不反对点水礼，我赞成浸水礼。我自己的背景是浸水礼，但是我不会反对点水礼，绝对要反对点水礼。我说为什么？他说耶稣不是点水礼，耶稣是浸水礼。哦，我说你怎么知道呢？他说他从水里上来，我说他站到约旦河里面，然后用点水礼可不可以啊？他说那你怎么知道？我说那你怎么知道他浸下去了？他从水里上来，只不过从水上岸，他也没有说他是倒下去啊。 他说往前倒往后倒呢？他说蹲下去呢？你也不知道啊。那你为什么往后倒？耶稣当初耶稣往前倒，那你也不对。啊，他说你尖牙利嘴，他说我说你太固执了吧，你太固执了吧。他说他后来问说，那你是受什么？我说我当初是受禁礼。啊，他说那感谢赞美主。他说那你受什么禁礼？我说我们教会有个受禁池啊，千万不可以，绝对不可以。我说为什么不可以？他说耶稣不是在受禁池，在约旦河。那我说受禁池约旦河有什么了不起？都是水。他说那是活水，你是死水。我说那我开个水龙头，这边挖个洞，这样就是活水。我也很坏，你知道吗？因为我应付的太多了，我就问那这样可以吗？他说你真是诡诈。他说我真是诡诈。我说你太过于坚持了。那后来我就问他说，我说那你在哪儿受洗？他说我在基隆河。哇，我说太佩服了，基隆河那么脏，现在台北的基隆河现在整治了，好干净啊，好漂亮啊，真的。我那个时候当兵啊，我在基隆河旁边的工兵学校，在内湖工兵学校，我们工兵是要过河架桥的，所以我们常常就要到基隆河去架桥操练。哇，你假如腿上有破口，下到基隆河三个钟头站在水里，上来就烂了。为什么基隆河脏到不得了啊？那个上游的那个污染，那个废水，还有养猪户养鸭户那个脏水，哇，那个水是黑色的，我们下去都是苦不堪言的。我说你们有那么大的信心在基隆河受洗，这佩服佩服啊，真是佩服。不过你也不合乎圣经。他说有什么不合乎圣经？我说耶稣不是基隆河，耶稣是约旦河，你们应该包飞机到约旦河去受洗。不过耶稣受洗的水又过去了，你把那个水找回来。我们到底在搞什么东西呢？我们是在乎那个真理的内容，还是我们的某一些表达方式？真理的内容是不改的，我们的表达方式难道没有改吗？我们都在改呀。我们为什么一直坚持那些相对性的东西，而忘记了那个绝对性的东西？绝对性的东西，他认罪了，他悔改了，他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了，他愿意公开为主做见证。那受洗就是一个公开的见证了。我说好多的人都没有受洗，他们也进入神的国，也进了天堂。至少有一个人在圣经记载的，就是那个强盗，对不对？他哪有受洗啊？他只是在十字架上悔改了。他说主啊，我们都做错了，我们做的是，我们受的是该受的。他就骂那个强盗，然后转过来对耶稣说，他说你得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天你要同我在乐园里。耶稣没说先到约旦河受洗，要不然你不能得救。他还受洗，他下都下不来，他根本不需要受洗他就得救了。还有好多人，我在病床上，他已经病入膏肓，他绝志了，我就给他施行点水礼。你那时候能给他下水池吗？一下去就提早见主，对不对？一泡就完了，动都动不了，那还是要给他受洗，就给他受点水礼。他能受浸水礼，我们也感谢主。他觉得他的背景要点水礼，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不要为这个打仗吧，我们传福音都来不及了，爱弟兄姐妹都来不及了，我们为什么把相对的事情用绝对的态度去处理？难怪我们要冲突啊，不需要的，真的不需要的。所以我们弄清楚了什么是相对，什么是绝对。圣灵充满当然是好，但是说方言不是绝对的，因为圣经没有说说方言是圣灵充满唯一的证据，没有这样说。有圣灵的恩赐，而且每一次说到的时候说圣灵的恩赐，也没有说说方言是圣灵充满，说方言只是圣灵恩赐中的一种，而且这个恩赐是圣灵随己意分给个人的，对不对？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说得很清楚，既然是圣灵是主，他随他的意思分，你分到了感谢主，你没有分到还要感谢主。有不同的恩赐给不同的人，所以恩赐恩典是绝对的， grace 是绝对的，是耶稣基督的恩典，那个是重要的不得了，每一个人都应该有的。但是这个恩赐是相对的，或者说恩典是普遍的，恩赐是特殊的。所以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去检验一下，这到底是普遍的还是特殊的。恩典是普遍的，每个人都该有的，但是恩赐既然是圣灵随己意分给个人，那就表示它不普遍，所以它是特殊的。那有的人有，有的人没有。所以我个人觉得，我们今天在教会中常常争哇，你看，你知道，在圣灵运动的第二波，就是强调第一波和第二波都强调说方言，说方言是圣灵充满的唯一的证据。可是我们没有时间去做全面的分析。那我们看一处圣经，以弗所书第五章。这是书信里面教导圣灵充满唯一的一节。书信呢，使徒行传不算，书信里面教义真理的教导里面直接教导的唯一一节有关于圣灵充满。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八节，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那好多比较主张，我基本上我不喜欢用灵恩派这个词啊，但是已经变成习惯了。我会说比较主张灵恩的弟兄姐妹，我不要分派啊，你是福音派什么派什么派啊，我们在基督里面不要分啊，我们都是合一的。灵恩派的弟兄姐妹也是我们的弟兄姐妹，那我对他们也很尊重，但是他们假如圣经讲错了，我一定会指出他们的错误。因为比较注重灵恩的弟兄姐妹曾经用这节圣经说，圣灵充满就像醉酒，不要醉酒，要圣灵充满。那为什么他说不要醉酒，不说别的，不要抽烟要圣灵充满呢？不要跳舞圣灵充满呢？就是圣灵充满像醉酒，因为圣灵充满就醉酒就是被酒精控制，圣灵充满就被圣灵控制，听来好像很有道理。但是最重要的，圣经里面直接说的，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你能不能说，所以要圣灵充满，因为圣灵充满使人放荡，能这样说吗？当然不能。所以圣灵充满一定是反的，使人不放荡。酒控制人使人放荡，圣灵控制人使人受约束，使人不放荡。哪里有圣灵充满放荡的？我是不是已经说过，我第一次遇到那个圣灵充满，那有人教我这个圣灵充满，我在这儿有没有讲过？我在成大读书，我就住在一个基督教的营地。那个基督教的营地，因为我在那儿看守，就赚一点这个打工，然后赚我的学费。那所以每一个教会来，我就服侍他们，走了以后要清理环境。那第一次有一个灵恩的教会来，第一个晚上的聚会就把我吓惨了。哇，我吵得简直不得了啊，震天价响，我以为他们吵架了打架，怎么回事啊？我那时候才信主一年多啊，我从来没想到有这种事，我就赶快上去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我能帮点忙啊。我一进到那个会堂吓一跳，哇，有人在地上打滚，有人在跳舞，有人在喊，有人在笑，有人在叫，有人在哭，然后还有抱着椅子跳舞，各种都有。就抓了一个人，哎呀，他还在那比较安静，我说，发生什么事情？他们出了什么状况？好像不对劲儿了。他说什么不对劲儿？他们都被圣灵充满了。哦，我说是叫圣灵充满呢、啊。我刚信主一年多，我都不知道圣灵充满是这种样子，有点可怕。我对圣灵充满有点害怕。 后来他们闹了一整夜，当然精疲力竭了，因为不能再闹，要不然他受不了了。后终于到了十二点，啊，就回去睡觉了。第二天很晚才起床，因为太累了。他们这个林恩的都是晚上很嗨，到了白天啊就累得要命啊，就比较正常，你知道吗？我早上遇到，哎，他们有大大小小一个小孩五年级，小学五年级，他一看到我，他说你不是我们教会的，我说当然我是在这管理营地的。哦，他说那大哥哥，你有没有圣灵充满？我说我还不太懂呢，我信主一年多，我还不太懂。他说那我教你。你教我，你怎么教我？他说你跪下来。我说干嘛跪下来？他说跪下来以后你就喊哈利路亚，越喊越快，越喊越快，我摇你的头你就圣灵充满了。他这样教我，哎，我说你怎么这样？他说人家就是这样教我，我就圣灵充满了。这不是 artificial 吗？这不是人为的吗？所以我在那里啊住了四年半，在那个营地，我不知道参加了大概六七十个夏令会、冬令会，我看过很多的教会。那我慢慢也读圣经，也读书，也请教，也听到，也观看，我慢慢的发现这个灵恩的是有一些问题。他们用这一节圣经要读的时候啊，要读上下文。你看前面它有三个对比，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你能说不要像愚昧人，要像智慧人？智慧人就像愚昧人一样，会这样吗？傻里傻气，不会啊，正好相反嘛。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邪在邪恶，是在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明白神旨意的人就像糊涂人，会是这样吗？明白旨意的人就是不像糊涂人嘛，不会乱来的。那所以不要醉酒，乃要被圣灵充满。那圣灵充满就像醉酒吗？当然不会啊，因为前面两个都是相反，那到这儿也是应该相反嘛，这个就是一贯嘛。读保罗不会前面两个相反，到这儿又变成正的，不会这样的。醉酒就是失控，而圣灵充满就是被圣灵管理，更重要的是在后头。后头说什么呢？后头有四个分词，现在分词，描写圣灵充满的表现和内容。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 ，speaking one another， 口唱心和的赞美主 ，making melody to the Lord。Making melody， 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 ，giving thanks to God。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 ，to be subject to one another。Speaking， singing， giving thanks。还有彼此顺服，这就是四个现在分词描写圣灵充满的内涵和表现。什么是圣灵充满？什么是被圣灵约束？是彼此关系的进步，对耶稣和上帝关系的进步。我们在一起的时候用诗章颂词灵歌就是属灵的歌，不是哇一定要什么用唱灵歌，就是听不懂的哇哇哇这叫做灵歌，不是属灵的诗歌，彼此对说。我们基督徒在一起的时候透过各样的方式互动，心灵的互动，圣灵充满那种心灵就不会关闭，是互动的。你有没有到一个教会去，就觉得冷得不得了？哎呀，彼此的关系僵得很。有的你一到一说，哇，好温暖，好亲热，好美，一进去就觉得感觉不一样。那个就是圣灵在我们的中间，圣灵充满掌权，那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就是 speaking to one another， 常常彼此心灵的互动。最后一个也是人的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在 在教会的事工，因为敬畏基督，所以彼此顺服。有的人他的意见好，那我就听他的。虽然我可能是牧师，我可能是长老，我可能执事会主席，但是弟兄他的意见非常好，我听他的，彼此顺服。然后对耶稣赞美主，口唱心和，不是嘴巴唱心里头想另外的，而且奉耶稣的名感谢父，不是顺利感谢父，好就感谢父，然后不好就埋怨，不是，随时随地的就是感谢父。所以圣灵充满就使得我们人际关系改变，人神关系改变，这就是圣灵充满。所以我个人觉得，我们假如弄清楚了那个普遍的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圣灵充满的，他说乃要被圣灵充满是被动语气啊，是命令语气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追求的，应该祷告，主啊，用你的圣灵充满我，让我更谦卑，让我更跟人和好，让我更敬畏主，让我更感恩，让我更常常赞美主，是用心里来赞美主，这是圣灵充满的表现。这是普遍的恩赐呢，有的人有说方言，有的人有翻方言，有的人有行异能，有的人可以行神迹，有的人有教导的恩赐，有的人有这个恩赐，有那个恩赐，个人恩赐不同。恩赐是为了彼此服侍，恩赐不是表示我比你高明，恩赐的目的是要彼此服侍。我刚刚忽然想到彼得前书里面有提到，但是我不记得在什么地方讲到这个恩赐是要彼此服侍。好，我们看一下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节啊，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节，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所以你有恩赐，目的不是我比你高明，目的是我可以服侍你。你有恩赐是为了服侍我，有恩赐的人服侍没有恩赐的人，恩赐的目的是服侍别人，不是表示我比你高明。其实这个跟我们的末世论有关，因为第七节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切实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你们要互相款待，不要发怨言，个人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求主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特殊的，什么是普遍的。普遍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我们应该祷告，我们应该追求。恩典是普遍的，我们要传福音给每一个人。这个圣灵充满是普遍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渴慕圣灵充满，因为圣灵充满就是被圣灵管制，然后就是在生活中跟神的关系改变，跟人的关系改变，用这个见证来证明我们被圣灵充满了。所以你里头有喜乐，充满了感谢主，那就是圣灵充满了。你能够接纳弟兄姐妹，你喜欢跟弟兄姐妹彼此分享，彼此切磋，你听到好的意见都愿意听，都愿意顺服，那你就是圣灵充满了，这是圣经教导的。好，第三个，一个是相对绝对，一个是普遍特殊，一个是第三个是首要次要。什么是首要的，什么是次要的？有一些是比较重要的，有一些是没有那么重要的。比方说唱诗歌来言，唱诗歌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唱得漂亮，唱得好听，那是什么？心对，对不对？真的用心唱，你真是心被恩感歌颂神吗？是用你的心。第二重要的呢，你唱诗歌的那个歌词重要还是调子重要？歌词重要，对不对？你调子好听，歌词都错，能吗？歌词都是不合真理，那当然不行啊。我到各处去，有好多地方喜欢唱一首诗歌，每次我祷告我摇动你的手，有没有唱过这？我唱不下去， 每次我祷告，我摇动神的手，神不肯做，摇，太烦了啊！做，是这样吗？圣经里面没有让我们看到是这样的，只有以利亚在加密山顶跟那个450个这个拜巴利先知，还有400个拜亚瑟拉的先知，面对850个假先知，他在那征战的时候，哇，那些他们说我们筑坛，我们摆柴，然后啊，谁的神灵就从天上降火，因为那个时候是可以说是大灾这个干旱的时代啊，没有水的时代啊，所以他们就筑坛了。那个巴利先知、亚瑟拉先知，哇，整天的喊啊哭啊，然后用刀砍自己啊，然后以利亚在旁边看着，像、哎、你们的神睡着了，把他叫醒吧，他在讥笑他们呢。每次我祷告，我摇动你的时候，好像神睡着了，把他摇醒，赶快听我祷告。那是对外邦先知，哎，对外邦的神才这样说的。那以利亚呢，筑了坛，摆了柴以后，他还浇水。那时候水多，3年6个月没下雨嘞，水不拿来喝，还浇在柴上。啊，开玩笑，那浇湿了，要着钱呢。那所以以利亚真是信心大得不得，他把它浇湿了。看，你敢把你的柴浇湿吗？还要让你的神点火？他把它浇湿了。唯一那点珍贵的水都浇到柴上，然后他就祷告，神就降火下来了。而且不但降火，又降大雨，对不对？哇，一片小云，哇，像3年6个月没下雨，忽然甘霖普降。那是以利亚，他在讥笑那一些拜巴利的先知，说你的神睡着了，你赶快把他摇醒吧。我们可以祷告摇动神的手吗？难道不是应该说我祷告顺服你的手吗？或者说我祷告仰望你的手吗？摇动就是有我要主动，你不肯摇，再不肯再摇，摇到你没办法了，好，给，这个整个气氛是不对的，气氛是不对的。你说，哎，你那么讲究啊？我唱不出来嘛，我不想摇神的手嘛，我不敢摇神的手嘛，我只敢顺服神的手。你怎么让我唱摇神的手？我能唱呢，我唱。但是很多弟兄姐妹啊，唱诗的时候就根本哈、啊、心不在焉，反正就唱就是了，那个都不对呀、啊。上帝在天上说：“你摇什么？你还敢在乱摇啊？”不是，那大家还唱得很热烈，还鼓掌。我觉得最重要的没弄清楚，就是歌词最重要，心最重要，歌词重要，调子当然也重要，但是没有那么重要，相对来说是不太重要。当然也不能说所以调子乱七八糟，没有调子也要好，当然也要好，但是你唱的调子不好，但是歌词都唱对，心都对，上帝还是悦纳。你调子唱的再好，你心不对，歌词不对，上帝也不会悦纳吗？难道不是这样吗？那我们要守圣餐，最重要的是圣餐的那个象征的一些东西，还是圣餐所表达的我们的那个心？比方说圣餐有的是用波饼啊，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波的啊，我们教会是这样子的。我们感觉说，哇，每一次听到那个声音的时候，就感觉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那种痛苦，有一种感受。但是耶稣对十字架只有没有巴拉巴拉巴拉的声音眼神，至于你用这个说也实在说不通的啊。你只不过这就是你的习惯就是了。那有的就是都做好了一片一片一片的啊，我们在这里的就是我们那么多人，你知道在台湾校园团契我们开这个清宣的时候，我们2000人，他都在那啵啵啵啵啵啊，等很久啊，都摆好了，只是一个象征的拨开啊，这样子，那本来就是象征嘛。当然我在台湾也参加过教会，它是用面包的，但是不能够用发酵的，因为无酵饼。可是也不见得，因为这个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最早期的教会，他们薄饼是真的吃哎。因为在哥林多前书第11章，我们每次薄饼都念的啊。当主耶稣被卖了，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我们都念的。在那个前面，保罗在说：“他说，你们吃喝难道没有家吗？你们是这个酒醉那个饭饱。” 意思就是说，你要想为了要吃要喝，你在家里可以。假如你是要来擘饼纪念主呢，那你就大家一起吃，真的吃，他们是真的吃饭呢、啊。最后晚餐，耶稣最后晚餐绝对不是那么一小张，对不对？绝对是真的在吃饼，在擘饼，把饼擘开分给大家，是真的在吃。他们的饼也许是无效饼，也许是发酵饼，那个饼是什么？当然我们都习惯用无效，那也是很好啊，表达我们啊，我们是很圣洁的，我们是等等等等，这些都好。但是喝杯，我们都是分一个小杯吧，是不是？我曾经去一个教会，它不是的，它是一个大杯，然后每个人喝一口，然后转一点再喝一口，到了我的时候已经转两圈了。我说这怎么喝啊？这不是不卫生吗？他说你没信心，在基督里面祝福过了以后所有的都卫生。我说勉强就喝，后来我就跟他们说这不太合适，他们后来听说他们改了，他们就有一个卫生纸，喝完了以后擦一下，越擦越脏嘛，对不对？越擦越脏，最后他们又改了，就是每个人发个小瓢到你面前管。那你既然能崴一瓢，那你难道就不能先倒这个杯子里？那有什么两样呢？他说，因为圣经里面说一个杯。哥林多前书第十章，我们虽然多仍是一个饼，我们虽然多仍是一个杯，所以我们就是一个杯。我感谢主，你们人很少啊，你假如大兴旺了变成两千人，你一个杯能弄个大桶，那你喝哗倒一身，那不得了。我是很开玩笑，我觉得有一些人呢、啊，你要跟他谈话，你要谈笑用兵，你不要跟他这样，你说跟他谈这个，他就没那么紧张了。说你这么大桶的，我们清泉就是两千人，你要用个大桶，而且一个人喝一口要喝多久啊？对不对？那喝太久了，那美国有 mega church 有上万人呢、啊，那这个韩国他们有十万人的教会，那每个人喝一口，喝到明天还没轮到你，对吧？所以分小杯嘛，没关系。问题不在那个杯呀、啊，不在那个桶啊，也不在那个饼是什么样子。最重要的是纪念主。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要纪念主的死，只等到他来。你没有纪念，你在那儿争那个杯，在教会历史里面争的是多了。他们曾经争在一个针的尖儿上有几个天使跳舞，这种事也是变成哈、啊、在改教运动之后的神学的枯燥到这种地步，是让人受不了。而且在教会历史里面还争过一件事，圣餐杯若是有一个苍蝇掉进去了，请问是苍蝇被圣化还是葡萄汁被污染？连这个都要争论呢，争论最后的结论是，若经过牧师祝福的杯，苍蝇被圣化，还没祝福就是那个葡萄汁被污染。修辞里祝福过了就被圣化，你看到个苍蝇就喝下去吗？当然还是要倒掉了，哪里有这种事情呢？很多的事情其实很简单的，你用你的常识判断都可以了。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次要的？我们拿着鸡毛当令箭，很多教会里面不是重要的事，哦，我们真的简直是哦，真是为主寻道的那种态度。你不需要吧？都是次要的事。重要的事都不争，次要的事打架打得要命，为这个就分裂。我个人觉得，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教会如此呢？爱都来不及了，爱是多美的事啊！接纳弟兄，我有这么好的弟兄姐妹，天天跟我在一起，能够彼此相爱、彼此扶持、彼此带导，你到哪儿去找啊？为什么把弟兄姐妹都看成仇人呢？只不过是要争一个我对你错，就是我比你高明，我比你属灵，我比你看重圣经。这个就变成我们昨天说的，萌虫就滤出来，骆驼倒吞进去。 那个律法里面不重要的芹菜茴香，就献上十分之一。那个律法里面更重要的公义怜悯信实倒不去行。犹太人就是如此啊，抓着那些鸡毛蒜皮的事，哇，斤斤计较。他们守律法到一个程度，在犹太的社区，假如有一个新的食品出来以后，他们要拿这个食品到他们的这个犹太的那个老师那里去，拉比那里去，问说这个食物是洁净的还是不洁净的，我们能不能吃？这个拉比就要翻他的法典，然后看里面的成分哦，然后就说不能吃，然后所以现在凡是大的犹太区，假如有食品进去，以前那些食品公司早就先跟这个拉比都联络了，然后说能不能吃，能吃我们才进去，不能吃我们不要进去，就浪费了啊，就赔钱了。我有一个朋友，一个弟兄在 Toronto， 他做一个工作，他是 Toronto 市政府的一个官员，专门做一个建筑盖好了以后水电等等的检验，他检验了都开关，所有都弄了都试了都没问题，他签字才可以签进去。他说他有一次到一个犹太人非常有钱的犹太人，哇，一个大的 mansion， 他去检验开关，奥通开一按一个开关，那个餐厅的屋顶哇就打开了。他就问他说：“你们这个餐厅屋顶为什么要打开？”他说：“我们犹太人到了祝棚节的时候，我们的吃饭要露天，不可以在屋子里面吃饭，但是出去很麻烦。我们只要一摁，啊，打开了，我们就在那儿吃饭，就是守祝棚节了。守完了以后一摁，又开起来，就简直无聊透顶，对不对？但是他们就哇。”守，那就是争那些根本不重要的东西，很外表的东西，很鸡毛蒜皮的东西。他们哇、哦，严格连那个屋顶都要电动的打开来，其实何必如此呢？那个祝棚节到底它的真意是什么？律法的一点一画一撇都不能废去，是它的精神不可以废去。可是律法里面很多的事。比方杀牛杀羊献祭，我们今天不必了，因为在希伯来书里面说了，牛羊的血断不能除罪。耶稣基督已经献上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 ，once for all， 一次就成全到永远。所以律法里面很多东西我们不必去遵行，但是它的精神、它的内涵，我们现在还在，我们哪里会不守律法呢？那我们律法里面的精神。一个都没有丢掉，那个神是圣洁的，这些我们都非常非常的在意的。所以我个人觉得，我们在教会中啊，绝大部分的争吵都是相对的、次要的、普遍的，或者是特殊的，不是绝对的，绝对的是没什么好吵的。首要的是常常不去注意，而次要的是吵了半天。普遍的我们没有做，那个特殊的我们一直争，要把特殊的普遍化，每个人都要说方言，就弄得教会就分裂了，就出问题了。所以求主给我们智慧，这个就是配搭的艺术。假如我们能够三思而行，这是相对的、绝对的，是首要的、次要的，是普遍的、特殊的。只要这个弄了，我觉得教会里面好多事应该可以迎刃而解。那我个人呢，当我做事的时候，要做一些抉择的时候，我也有一个三思而后行。第一个，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里面说，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对不对？我做的事总要有益处啊，连对自己都没益处，我何必做呢？我当然不应该做啊。有的时候去吵一些没有意义的事，越吵自己越痛苦，越吵就问题越大，没益处，就不要做。那凡事我都可行，无论哪一件我都不受他的辖制。再来一个，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做哪一样，总是要人不 不要因我所做的事就跌倒了，就软弱了。就是说，凡我做的不一定都造就人，有的是会造就人，有的是不会造就人。我不要做一些不造就人的事。你在教会里面为那些小事争啊吵啊，弄得全教会鸡犬不宁，不造就人嘛？那为什么要做呢？圣经里面说不造就人事，不造就人的事不要做。第一个，对我有没有益处？对大家有没有益处？第二个，能不能造就人？第三个，凡是我所以无论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总要为荣耀神而行啊！这个是最后一个十章第三十一节。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我争这件事是荣耀神吗？那假如那个目标是荣耀神，我的方法荣耀神吗？假如方法是荣耀神，我的态度荣耀神吗？常常我们那个目标是荣耀神的，但是我的方法不荣耀神。那个方法也可能是好的，但是我的态度不荣耀神，也都不理想。所以凡是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是我都可行但无论不是每一样都造就人，凡是我都可行但是无论或吃或喝，无论哪样都要为荣耀神的名而行。以前我有一个老师，薛玉光牧师，可能有人听过他，他现在已经过世了。他跟我说了一句话，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他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总会遇到一些批评，总会遇到一些摩擦。当我要批评一件事，批评一个人的时候，他说我对自己问三个问题。 Is it true? 是我所批评的是真的吗？还是道听途说传言，是真的吗？假如他是真的，那我的批评 Is it kind? 我仁慈吗？我这样讲他，我这样讲这件事是不是仁慈？那第三个，Is it necessary? 是必须的吗？我真的需要去讲吗？我真的需要这样讲吗？我真的需要采取这个行动吗？ Is it true? Is it kind? Is it necessary? 他在三十年前告诉我这个，我不敢说我每天都记得，但是我每一次遇到冲突的时候，我想发脾气的时候，我想去骂一个人的时候，我真的因为这个印象太深，我立刻说 Is it true? Is it kind? Is it necessary? 大部分我问完这个三个问题，我说先慢一点，至少我先慢一点，我再搞清楚一点，我再调整一下心态的调整，态度的调整，事情把它弄得更清楚一点。我觉得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中就是学习嘛，我们都不成熟哎，我们好可悲，我都七十了，我还是觉得我好多地方还不成熟，还在学习。那为什么呢？因为跟上帝的成熟比，我这差太远了，他才是完全的 mature 的，我们是非常非常的幼稚的，我们是正在学习的，我们一辈子也不可能说达到上帝那样的完美，但是我们朝着完美的目标去进行。可是有一天，那个盼望是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分享了上帝最完美的生命，所以是有盼望的。好，我所说的都很理论，我不可能在这儿来处理教会里面每一个细节的问题，我所提出来的只是一些原则，但这些原则我相信可以给我们一种参考。侍奉主真的不简单，我觉得最难的就是配搭侍奉。假如一个人把我摆到一个地方去，我可以弄得生龙活虎一般，我可以做得很好，但是跟一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就不容易了。一个人可以什么挑水喝，两个人就担水喝，什么三个人就没水喝，什么一个人抬水喝，两个人挑水喝，三个人没水喝，就是说人越多人多口杂。哎呀，算了，假如要我做这个工，我一个人做，你要我跟别人合作，那你找别人做，因为光是要去协调我就累死了。 我自己一个人做，做得好好的，别人不要有人来管我，也不需要帮助，我一个人就是拼死我可以做好。不要两个人三个人一堆人，我们就有这种同工。哎，我们有一个同工就是很有恩赐，哇，真是，但是呢无论到哪个团队他都出问题，你怎么教他，你怎么劝他，他认罪悔改流泪也没用，他已经江山易改了，但是你要请他离开又舍不得，也是很有恩赐。所以最后我们就说派他到一个地区，就他就在那儿一个人做，他做得有声有色，他无论到哪一个团队，到哪一个城市跟人家合作都出问题，也许大部分都是他对，可是最后弄得变成好像他错。为什么呢？太强了，个性太强了，对的变成错的了，好可惜啊。但是他一个人单打独斗，我就哇，我真的不希望我们变成这样，其实很苦哎。他说能不能派同工来，我们就说派去就完了，派去都年轻的，那还受你宰割，那还得了啊。可是你要说他爱主爱不爱，是非常爱主，真是牺牲舍弃啊，什么都肯摆上，但就是很难跟人同工。这种人并不太多，但是有一个你就受不了了，有一个就很辛苦了。假如有一天他离开呢，我们也不说感谢赞美主，也不能这样说，就是也很惋惜，说老实话也很惋惜，但是呢觉得他到一个新的环境去又为他很担心，因为他去那个新的环境啊是一个团队侍奉。我就为他祷告，我说主啊，但愿在校园没学好在那儿能学好，要不然啊，我们觉得很惭愧，在校园学那么多年没学好，也是我们真是我们不上道，我们真是没能力啊。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真的人的力量是非常有限，真的像这个同工我来说，以他的恩赐来说，以他为主付上的代价来说，样样都是非常好，就是不能跟人同工，所以不知道怎么办。但是他每次跟人吵架以后都到我面前来哭，我认罪悔改，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以后绝对不这样。可是他也不是恶意，他真的不是恶意，都是为主，真的都是为主，但是他就是跟人吵，而且讲话哇，那个分量很重啊，哇，一讲出来啊，就是哇，内心伤了好几刀这样。他绝无恶意，真的是这样。我很喜欢这个同工，非常喜欢他，但是他没办法。哎呀，我知道教会中有这样的人，那我们就好忍耐啊。好，校园团契还可以说他到别的地方侍奉了，教会他就在这儿，你不能叫他到别教会去啊，到别的教会去也是别教会的麻烦的，所以我们最好是接纳他。那保罗说，我觉得我好喜欢保罗的一句话，在腓立比书第一章里面他怎么说呢？在腓立比书第一章他这样说，他说一章二十四节，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是更要紧的，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人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保罗说情愿离世与基督徒再好得无比，然而我知道我还要在世上活着啊，我在肉身活着。But it is more necessary for you. 为了你们的缘故，我宁可继续在世上活着。为什么呢？住在世间与你们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这是我最羡慕的。我希望我在任何一个地方，我能够像保罗一样，让那些跟我在一起的人，因为我在他们的中间，使他们又长进又喜乐。千万别做一个人，我到一个地方让那些人又痛苦又退后，那就糟了，对不对？有的人就是让人他在就让人痛苦，他那天没来大家哇、哦、感谢赞美主，他今天没来我们今天轻松了，他一来就麻烦了，而且因为他的缘故好多人跌倒。所以我们要学做一个使人因为我在那儿，他们就又长进又喜乐，而不是又退后又痛苦。求主恩待我们的服事， 我知道我所分享的是非常有限的，而且也许有一些你在你的教会中也用不上，你还有很多的问题不是我这三言两语能够解决的，那我们就只好仰望主，不是只好仰望主，是应该仰望主，求主来帮助来扶持。我知道各位在教会中服侍比我在学生中服侍是加倍的困难，因为学生都很年轻，他们都那么小，看到你的时候都鞠躬，所以你在那做工很容易。当然做校园团契的童工就不太容易了，好奇怪，做学生很容易，做童工很难，童工应该更容易，因为都奉献给主的，哇，在一起工作才是很要命的。学生一个礼拜见一次啊，见面的时候很快乐，反正平常我们又不在一起，假如天天跟他在一起，哇，大概也就受不了了。所以我们常常教会里的弟兄姐妹就是保持距离以测安全，最好也别惹我别惹你我们礼拜天见个面，大家再见，个人做个人的。我觉得这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我们但愿我们都是在一起，血浓于水，水乳交融，哇，我们在一块的时候就快乐的不得了。我告诉各位，我在学校团契里面就是这种感觉。我在现在我的教会，虽然我在我的教会里面没有太多的服侍，我就是主日讲道，而且也很少在我的教会。我的教会一年我只讲道四次，大概另外还有四次我是没有讲道，我在那聚会，另外所有的这八次去掉，就还剩下大概44次，我都在全世界各地讲道，在台北各个教的，我们的教会分了26个堂，所以我也不能去每一个堂，我去4-5个堂，每一个堂去4次，就20次就没有了，所以我主日都在讲道，所以我就跟我自己说，我总要有4次不讲道，要不然的话都是讲，我很少有机会听到，所以我就无论如何我也不接受讲道的邀约，我有4次在教会听到。有一次唐崇荣牧师华福会一群人，有一个人在讲道，另外有一群人坐在台上，结果唐牧师坐在台上打瞌睡，会后我就跟他说，我说讲道打瞌睡这不行的，在台上打瞌睡，他说哎呀，我只有讲道的恩赐没有听到的恩赐。我说你这个唐崇荣，你可以告诉他，我不是背后批评他，我当面都讲的，我们是非常好的朋友，我们可以在台上可以彼此讲都没关系的，我们是非常好的朋友。我说哪里有什么只有讲到的恩赐没有听的，我就在主面前说，我说我要学习听到的恩赐，所以我至少我要安排4次不讲到。但是我在我的教会是虽然出现的很少，我跟那些弟兄姐妹的关系我觉得好密，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好可爱啊，很美啊，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哎呀，恨不得多一点时间跟他们在一起。我原来不是这样的，我告诉各位，我本来是很内向的人呢。我在高中只有一个朋友，只有一个同学，好朋友，其他的人我都没有来往，只有他，我们两个好到一个程度啊，每一次放学骑脚车回家，他家比较近，先到他家，我们两个都是骑车高手，订车就是订在那儿，不必驾也不必下来，然后我订车可以吃碗面，这样我现在我还可以订，他也是订车高手，我们两个在他家门口就订车聊天，他妈妈说这么晚了叫校级赶快回家，他说好，我送他一程，他就送我到我家，到我家按了门铃，我妈来开门说赶快进来，我说我跟佩贤聊一聊，我们就在订车又聊天聊聊聊，我妈妈说这么晚了叫他赶快回家吃饭，我说好，我送他一程，我们这么好的朋友，我就是一个朋友，其他的我家里要来客人，我一看到客人我就溜了，我就跑到里面躲起来，我不喜欢跟任何人来往。这一个朋友武佩贤弟兄，我前两天才从他那儿，他现在在 Memphis 在那里牧会，他是在美国退休以后才去读神学院， 八年前他71岁，所以他60岁去读神学，63岁毕业，64岁就到 Memphis 去牧会，现在还没有退休。我哪里退休？我才服侍6、7年、7、8年，我还早着呢。我跟他在一起，哇，快乐的不得了。我们一看见面在机场就 hug 啊、因为我们10几年没见面，20年没见面，还像当年一样。我只有这个好朋友。可是当我信主以后，我就很奇怪，就开始找朋友。哇，好喜欢找基督徒啊！我不是说我拿着牌到餐厅里面找基督徒，谁也不认得。一看他祷告，我就过去了。我非常喜欢有属灵的朋友，这是主改变了我，不是我的本性。我本性是非常不喜，我都或者说，觉得那些人真的很无聊，那些人这个非常的幼稚，那些人没什么深度哈、啊，没有什么文化，我都觉得自己好了不起。信了主以后才发现说，哎呀，每一个人都有多美的地方，所以非常好，喜欢跟人做朋友。而我后来上帝带领我到各地讲道，那我一天到晚都遇到新的人，每一个遇到新的人，我都觉得说，哎呀，真的，咱们能够多谈一谈多好呢。但是就我属于以前呢、啊，我记性好的时候。每一次哈、啊，我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我就、看了什么人，我就把他名字都记下来，然后跟他谈了什么事都记下来，啊，常常翻到簿子的时候，就是哎，这是谁啊，在哪里啊，什么事情？所以有的时候过了10年，我在别的地方看到，哇，你叫什么名字啊？10年前你在哪个教会？然后在那讲了哪一篇道？后来你跟我谈了什么事？哇，他说你怎么这么记得？我说重要的人我都记得。哈哈这就可以交很多的朋友啊。那可是我现在不行了，那脑子这个记忆力慢慢减退了，慢慢减退了。这个所以呢，我就是说，希望我们珍惜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都是主宝血重价买回来的，每一个都有他的优点，都有他的特点。每一个都有它的宝贵，但愿我们有那种同工感，我们真的进入到配搭侍奉的艺术，上帝就会透过我们来成全美好的工作。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过去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感谢你把我们摆在你的教会中，让我们跟好多弟兄姐妹可以做属灵的朋友。主，赦免我们过去好多的软弱，主，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不断的被改变，不断的被提升，使我们彼此相爱，彼此扶持，同奔天路。我们恭敬把我们自己和我们的教会交在主的手中，求主施恩，求主怜悯，求主引领，求主保护，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在这儿好像跟大家聊天一样，我不喜欢讲道，我喜欢聊天。我跟你们在一块儿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心好像有一种很深切的互动，我就觉得好快乐。我们下午2点啊，谢谢你啊，谢谢。